最主要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如何听神的声音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查礼拜四晚上在查那个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里面呢，有几节的圣经呢，很触动我那就是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第四节，它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按着我的名叫出我的羊把他们从羊圈当中领出来，然后牧羊人在前面走，然后呢羊就跟着他。所以我在想，因为我自己信耶稣三十几年那在前面二十几年当中呢在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传统的教会也不会谈到圣灵的工作，也没有谈到就是说听神的声音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因为看到了那一节圣经以后就很触动我因为我在想说呢，我们做牧师的在也是在一个可以一个理解当中呢，一个牧师就是一个牧羊的人那么他要带领这些羊群，然后呢他自己要呼唤他们那我们当然知道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的羊在教会当中当然也会听牧人的话但是呢我们的大牧人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最大的那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如果说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没有教导这个我们的羊群听从神的声音的话，那我觉得一个当牧师的我觉得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因为现在的教会里面我看到的有一些的牧师呢他就会把教会里面自己的羊当作是自己的啦就是好像跟羊之间的关系很好这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但是牧羊人没有把羊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牧师牧者的一个过失啦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呢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事实上呢，在读到十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经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那么这个十章二十七节呢，更是呢加深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在追求某一些事情的话，当然我们说我们追求上帝追求耶稣，但是说如果说追求耶稣却没有去操练，却不知道呢，就是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声音呢，是这么样子的重要的话，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的不管说你是听到也好不管说你是在 fellowship 就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团契生活也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跟神交通这一方面这么重要的课题拿掉的话那我们教会里面跟一般世俗上的这个团体呢，大概也差不太多了当然我们是在谈神，我们是在谈耶稣，我们是在谈很多的见证但是我感觉到因为我过去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很少听到教会就是说很注重就是说跟神之间的communion communication 就是着重在听神的声音那所以呢我在想说这个是有圣灵的引导就是说起码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在我们现在我这教会里面，我们呢要注重这一方面，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呢 你是专心仰望的是主耶稣。当然聆听神的声音呢，就过去我所知道的教会的经历当中呢，也的确产生了一些的问题。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说啊，我听到神跟我讲话，然后呢却做出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好，所以呢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啊，特别是比较保守的教会呢，他就不会往这方向走。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会省得麻烦了，因为教导是这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他们从教会的经历当中，从历世历代的这种经历当中呢，他们发现到了，如果教导弟兄姐妹去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问题啊，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甚至呢，有些人比较极端的啊，他就会说，哦，我听到神跟我讲话啊。我这个生病呢，比如说啦，我举简单的例子啊，说哎呀，我生病了，然后我祷告上帝呢，我感觉神跟我讲说，你不要吃药就祷告就会好了啊。那所以呢，他就坚定的就这样子认为，然后他的牧师啦他的属灵的长辈呢，跟他讲说，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坚持不要，所以呢很不幸的就过世了哈。那么真正的追究起来呢，当然呢他的家属就会怪说，这些就是教会教导你们教导我们要听神的声音他听到了可是呢这个结果呢并不是他们预期的好像说神应该会医治他，怎么没有医治他这诸如等类的事情所以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在教导聆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反应因此呢我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以前的保守的教会不会去追求这一方面更不会教导就是说来来来我们一同来听神的声音但是我感觉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被这个负面的果效负面的这些的见证影响到，但其实你去看圣经上教导他的确是在讲说我们也查到以赛亚书66章嘛记得以赛亚书66章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查到66章，他上面讲他说神他讲说他寻找的是心灵痛悔因为我的言语战惊的人那换句话说呢我那时候提出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说当神在西乃山颁下十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亲自发声音十诫他是一诫一诫的读出来然后呢每一个在场的以色列人都听到，然后他们听到的时候是吓得不得了，很害怕因为神的声音非常有威严然后呢那个山在冒烟然后看见乌云密布然后呢那个声音很洪亮那又打雷的那种声音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呢让大家都很害怕，那就是66章它上面所讲的因我言语战惊的人那你可以讲到当我们讲说听神的声音跟看见神读神的话，当然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有很多呢本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听神的声音，他把它翻译成读神的话或是听见神的话语，那其实在某一些的时候呢是同意义同意字啦，但是我们现在呢在新约的时候呢特别耶稣讲说你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那你要听神的声音，的确是在我们在我们跟神之间在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的建立是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OK， 那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别人可以取代的？不是牧师可以取代跟你之间有任何的关系不是牧师好像是我们每一头羊跟牧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或者是说什么一个 agent 不是，而是神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跟神建立关系的。因此呢，在我们在教导如何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ackground 跟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就是说 OK， 我们学了会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或者是黑暗权势给你的话那我们要懂得小心的分辨。那这个分辨的根基呢，就是圣经圣经上面的记载因为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比较就是非常的中肯因为圣经是白纸黑字我不会就是说我不认识，或者说不会说我搞错了所以呢，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开始在教导这个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因为这个预防针就是说，我们的确需要听到或是看见异象那我们的解释呢，都是有一些圣经上面的原则。那我们听见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呢，同时呢，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听到的是从神来的声音而不是从自己，更不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个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保守的教会他们不愿意往这边发展因为他们怕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在只要有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不合宜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害怕，大家就说那我不要追求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一个态度。我们认识神，我们是根据神他的话语，他的话就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因此呢，我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大家起码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当然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呢，这本讲义它讲得很清楚，就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导师，而且不止一位，现在要好几位，要三位。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的领受是什么的时候呢，你要去找人去验证印证，因为很怕我们在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怕就是说没有得到印证了你就贸然行动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说他觉得神要医治他不要吃药他就去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听到上帝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你要再三的验证再三的验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保护措施一个预防的措施等到我们很成熟了，等到你真正的很知道了你看见的是知道是从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慢慢的渐渐的独立那这个是跟经历有关系的这跟经验很有关系的那所以我想说我们在今天呢，从前面一页我们今天大概只会讲一个 page 一页，我大概就讲不完了但是在这个讲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会 讲到这个哈，原本我要带大家读马太福音的，但是我感觉到神好像在这个时候插播了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会带多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一次，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讲这个课题哈，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打开来哈，我们就看那个第二页哈，他说这个聆听神的四把钥匙哈，那这个你可能要做一些的笔记哈，因为这四把钥匙呢，其实就是从两节的圣经上里面出来的，这两节的圣经呢，就是哈巴谷书哈第二章哈一到二节。那我哈巴谷书呢，我们事实上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查以赛亚书之前呢，我们就查了哈巴谷书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讲到这方面的信息哈，因为哈巴谷书很短哈。那我们讲过了，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看哈，回头来看，那哈巴谷它是一个先知。哈巴谷在原文的意思就拥抱的意思，所以他可以，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拥抱的先知，他是拥抱神的先知。那这个拥抱神的先知呢，他在第二章第一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就是这两句话。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在等候主。那看那个加勒顶人就是巴比伦会不会来攻击啦。所以他在守望塔就是在那边观看。那要注意的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他说他要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这句话其实从一个理性上面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讲说耶和华的话应该是用耳朵去听的，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好，我再说一次哈。我们通常讲说，我们来教会是听这个牧师讲道，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在这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讲说我们来看耶和华有什么话呢。那所以你就知道在哈巴谷这个人哦，他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那也可以讲说呢，聆听神的声音呢，包括看到意象。因为呢，话语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因此先知在这边讲说，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语，那么他是在讲说这个是一个意象， vision 是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我们待会会谈到。那所以呢，你就马上就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耶和华的话语可以用意象来表达的。 OK， 那我可以听，我可以看。因此呢，当我们讲说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听包括了看啊，包括看到异象啊。好，那么他借着这两节圣经里面，他归纳出呢四个钥匙。换句话说，我们常常用这个四把钥匙呢，就可以来操练如何听神的话啊，操练如何听神的话。好，那我以前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听到操练这两个字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基督徒如果说这是圣灵恩赐的话哈，就不需要操练，就应该就会了，好，上帝给的就会了，好像就是上帝把你身上的这个恩赐的开关一打开，哎，你就应该是会的哈。所以呢，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就很少听到操练这两个字哈。 哦，或是学，我们讲学习啊，我们不会去讲操练这两个字哈、哦，就觉得操练这个字好像是那个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在应用的哈、哦，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确都是在操练当中，操练就是说我们是在练习当中哈、啊，好像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哦，这是有操练哈。啊好像我们以前在军队里面服侍啊，哦，就是要出操哈，就是说，哎，我把你操练一下。那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确都是在操练当中哈。比如说我们说啊，我跟神有个约定啊，我在晚上十二点之前就要睡觉啊，我操练啊，我每一天都要操练，我每一天都要做一个决定哈。那我每一天是不是愿意呢花点时间亲近上帝啊、哦、等等呢，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一种操练，是一种纪律的生活。所以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纪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操练、哦、那我想操练其实在英文就叫 exercise、哦、就是锻炼、哦、锻炼我们自己、哦、那我觉得在过去传统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比较不会用锻炼啊，就是我们只是说学习，最多就是说学习而已。但是我们的学习也不是那种很 push 哈、啊，也不会非常的这个催逼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哈巴谷书这两节圣经哈、啊，这个作者呢他说，哎，他归纳四个钥匙，我觉得这四把钥匙很重要，而且我非常的同意哈。啊他说他第一把钥匙呢，他说他要站在守望所上面，就是第二章第一节。那么站在守望所上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站在一个高的地方。那我们的这个作者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安静下来，就是说你远离你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就你到一个地方去什么都不做，就站在守望台哈，在这个守望台里面，你除了看前面看有没有敌人来，你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又高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那换句话说，我要站在守望室、守望塔、守望楼，意思就是说我要进入到我的祷告室里面去。因此呢，我要站在守望所，就是进入你的祷告室，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就是把一些生活当中一些嘈杂的声音啊，比如说，哎，我要亲近神哈，我要站在我要进入我的这个祷告室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还在想，哦，我待会要去洗菜啊，我要去做饭啦、啊，我要泡咖啡啦，我还要上到银行去啦，我还要去哪里？那这些就是比较吵杂的声音哈、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啊，安静下来啊。那作者他讲说，因为我们神的声音啊是微小的声音啊，这是一个很普遍性的一个经验。就是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哈，好像那个以利亚先知啊，他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他逃跑，他那个这个怕被那个耶洗别皇后追杀，然后就跑到一个那个山洞里面去哈，那个何烈山的山洞，然后呢，神在他面前有。有地震，有这个旋风哈、哦，有很大的声音哈、哦，可是呢，神都没有讲话，一直到这些过去之后，有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所以呢，那个是一个 small voice， 是很微小的声音。那么既然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安静下来啊？因为如果太多吵杂的声音的话，那么你跟我就听不到了哈。另外还有一个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哈，这个是很有名的金句哈。他说：“你们要休息休息，知道我是神。”啊，那意思就是说，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就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才能够亲近上帝。 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跟神相近。因此呢，他的意思第一个钥匙就是安静下来哈。那他讲的比较多啊，因为他讲说我们的大脑啊，有两部分哈，左脑是理性的思维哈，理性的分析哈。像我们对任何的事情呢，我们都会用理性去分析哈。但是呢，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就不要去用理性分析。所以他说你要安静，最快的方式就是敬拜，就放一段音乐。那对我来讲最快的就是放一个音乐，就是没有歌词的啊，那你不会去想歌词啊，你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就是你可以点播你最喜欢的音乐啊，然后呢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啊，敬拜他啊，甚至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讲方言啊。那么方言呢也是小声的读啊，因为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说我说方言的时候呢与我的悟性啊没有果效的。那有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啊，他用那个电脑那个脑波断层那个扫描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讲方言的时候呢，他的大脑那个言语区域里面呢是休息的状态。如果说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那个言语区齁，他用断层扫描出来的齁，是在活动的齁。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的脑波的言语的区域是在休息状态。所以呢你可以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呢，不是我的心思意念在活动，我是在等候神，让神来告诉我。你看，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这个话我们不要从神不要从自己出来，我们是求圣灵膏抹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第一把钥匙就是我们要寻找清净的地方哈。那这个清净我们可以透过很简单的敬拜，放一个音乐，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从跟着的音乐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很喜欢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圣灵呢就会有一些的显现，他会告诉你说他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要安静给我们的耶稣。你可以讲说我将我的心打开给耶稣基督，好，那安静下来敬拜我们的神。那第二把钥匙呢就是观看啊，观看看耶和华神对我说什么话，那就是定睛仰望耶稣啊，就是仰望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安静，第二个就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也思想耶稣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fix your eyes on Jesus， 就是说我们把眼睛呢交给了圣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面向耶稣基督。那好像耶稣基督与我们相通啊，相处的时候啊，能够跟耶稣基督相遇啊。那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啊，耶稣基督会不会给我一些异象，可以给我看到什么东西啊？那经文就是说，像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神说将来有人先知哈啊，我要在异象异梦当中跟他讲话哈。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圣灵普遍的降临嘛，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也讲得很清楚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哈。所以我们对于看异象、做异梦啊等等啊，都应该是什么？都应该是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都会被开启。所以呢，他会看到的是一幅图画。那我们在定睛仰望耶稣的这个过程，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看父做什么事情，子就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说耶稣基督他的日常的言行是根据父神给他的指示的话，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就常常看见父神，常常听见父神的声音叫他做什么，他看见父神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学习聆听神的话，我们这个过程是同样的，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依靠圣灵的。所以既然我们今天呢，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也是依靠圣灵，所以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要听见，我们要看到，就好像耶稣走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呢，他一样啊，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所以他在这个守望楼上面观看，就是观看神要对他有什么启示。那这个启示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耶稣说，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的，那按着他的名呼唤他。那神耶稣基督他会叫你的名字，当他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有回应吗？所以这个观看就是看耶稣对我说什么，这是第二把钥匙。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钥匙就是说，我要安静下来，除去世界上的杂音。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定睛仰望耶稣，看耶稣跟我说什么，看耶稣对我启示什么。那第三方面呢，他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他这个作者提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实用性很高的，就是说是一个即刻性自发性的意念，是 spontaneous 的那个 thoughts。 就是说我们在安静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意念跑出来？这个意念跑出来呢，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意念，很可能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说话的声音。那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灵界里面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神就是它的 frequency 它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看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惊鸿一瞥一样，就突然间看到一个一闪过去，好像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几百分之一秒当中把它capture 就照相把它照起来。那我们有些时候这样，我们讲的这自发性的意念或者是即刻性很短很短的时间之中，我瞥见一个意象，那个就是神告诉你的话，那就是神告诉你的话。那这个话是比较你通常比较准确的，就是不是你自己想的，就是 out of nowhere， 就不知道从哪边来了，然后突然之间就是这样，是这样子。当然可能你有在问神，神你今天对我说什么，神我将来的服事是什么等等之类的话，那神可能透过意念也透过意象要跟你讲话，或者你突然之间有一个想法，你自己对自己讲，这是从神来的吗？当然如果说你听到的或者说你想到的是很负面的，比如说批评啦、论断啦、 哈、哦，这个背后说人家坏话啦、毁谤啦，好、哦，或者是有那种很不好的意念啦、啊，想要杀人啊，想要骂人啊，哦，想要这个啊、毁灭人啊，那这种意念呢，我敢保证那些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很快的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哦，你还不够安静，你还不够啊、定睛仰望耶稣，因为从神来的意念都是好的，从神来的都不是那种恶毒的，不是那种论断性的啊，那从神来的是很清洁的。所以往往我们在第三把钥匙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种分辨哈。那这种分辨就是我们都是好的啊，那如果是不好的话，那几乎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马上就撇弃掉。然后第四个啊，第四个就是啊，所谓的啊，写下这个领受啊，写在板上。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写这个属灵的看见，把你属灵的看见、属灵的领受写下来。那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日后可以印证，好。然后呢，他这个作者他是说，你写下来，然后呢，你要让你的属灵的老师看，啊，当然不见得要让他看啊，你就是说，你让他诉说一下你的领受是这样，求他，请他来帮你印证，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 ？OK。当然了，你写下来之后呢，那你自己要查验，说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查验当然是从圣经的话语上面来看的啊，圣经的话语。所以啊，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这四把的钥匙。当这个四把的钥匙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啊，好好的听啊从神来的话。那其实这个操练呢是很简单了，因为我们其实在以前啊、受到训练的时候，我们常常操练。那只是这个作者呢，他把这个四把钥匙呢，就是讲的比较透彻啊，也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聆听、学习聆听神话语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四个重要的钥匙。这个把握住这个钥匙的之后呢，你就比较能够确定你听到的话是从神来的。否则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刚开始讲，我们因为听到有些的人他听神的话，他没有查验哈，做了一些比较令人惋惜的这种决定。那我们比较怕的就是这一方面，然后，那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我所认识的许多的人哈，他们呢仍然还在犯这样子的错误，就是他们自己的心很大，然后他们以为他们的灵受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做，而且自己这样做呢还要求人家跟他同步哈。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她领受到呢，说我们湾区啊会被洪水淹没，所以她在十几年前呢，她就搬到那个中加州去了啊 ，Modesto 那个 Stockton 那个地方啊。然后她就一直跟她旁边所有的认识的人讲，她说。你们赶快搬离湾区啊！湾区不安全啦、一个大地震啊，这个海水会淹没啊，哦，他看见异象啊，他做梦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呢，他就吓得呢，他就把房子卖掉了。在二十几年前呢，他就把房子卖掉，然后搬到中加州。他说：“你们看啦、啊，你们看着、啊，你们到时候这个。”淹没的话就可以到我这边来哈、等等之类的。那二十年过去了哈，那我们还在这边啊。那可是他坚持他的领受是对的啊。那非但他坚持，而且他还一直鼓励人家赶快搬到他那边去这样。可是呢，我们知道的人，我们就说，没有，我没有这个感动。 啊，神还是叫我在这边啊，我还有我的服事，我的教会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有些的人他认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要去小心的分辨 ，OK？ 那么我们也不能说他错，但是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小心的分辨。那么他这个人本身他也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神的带领哈，但是我们为了爱他。啊，我们也没有太责备他，我们只是说啊，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哈。那当然他自己有这样子的领受，他要搬家，把这个房子卖掉，那当然都是他个人的决定了哈。那我们就祝福他。好，那因为这种事情很难说，也许他是对的，只是时间搞错了啊。那但是起码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其他的人并没有这样子的感动。那换句话说，他就在记录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求印证。所以在第四把钥匙当中，我们要求印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是要非常小心。那么我想呢，给大家一个操练的机会。那个操练呢，怎么操练呢？就是第一个代祷，我们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来代祷代求。那这个代祷代求呢，你就可以为他来安静。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教会的 Joseph 约瑟弟兄跟他太太，他们最近找了一个餐厅的地点，他在祷告上帝，我们是不是承接这个餐厅，承接这个餐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求问嘛，对不对？是不是会不会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他这个承接的过程呢，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神是不是祝福这样子的承接？那我们可以来为他代祷，所以我们可以为约瑟弟兄他们来祷告，他这个家庭一家五口，他要在 Sacramento 的 downtown 这个地方，他要承接这个一个日本餐厅因为他要接手做日本餐厅的生意，那我们就可以代祷，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意向。那这四把钥匙我们就可以操练，我就可以在祷告当中呢写下神给我的启示是什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操练啦。那另外这是第一个练习，我们可以练习，然后我们看看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你对约瑟弟兄他在承接这个这个现在的一个日本餐厅，这家店，那你觉得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就写下来啊，你也不要怕说我这个得的启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只是在操练说你看到的是什么啊，你先不要管对跟错，你就是写下来你。你觉得他会不会承接这个他事实上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承接他现在这家餐馆愿意让给他，但是他的那个owner 那个主人还没有答应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他的可不可以承接得到所以呢，这是现在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们祷告上帝说 ，OK， 他会不会承接下来？承接下来之后呢，他的生意好不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练习那第二个呢，就是从一个默想经文那默想经文呢，也是一个操练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就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第四节，我们来做一个默想经文。我们把约翰福音十章第三第四节，好，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约翰福音十章三节，看门的就给他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面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两节经文来思想。那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是操练第二把钥匙跟第三把钥匙，当然前面还是会有敬拜啊安静啊，但是呢我们定睛观看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吗？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我们就看他要对我们说什么。那我们呢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来看，他说他会按着名叫自己的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默想，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就可以问神，就是在安静当中定睛仰望耶稣，我们就问耶稣说，耶稣你说你要按着羊的名字呼叫他，你就可以问说啊，耶稣我是你的羊，请你呼叫我的名字，请你呼叫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在安静等候当中定睛在他的身上，然后看他做什么，看他对我说什么。也我们可以在默想经文的当中呢要求耶稣，你现在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呼唤我的名字，好让我听到你的声音，认得你的声音，跟随耶稣。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默想，当然你在默想的当中呢就按着这两节经文好像呢你就可以好像自己在默想这个两节经文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耶稣在呼唤他的羊群当中呢，他就突然说，刘义仁，谢燕飞，这个卢佳佳，还有潘千惠，还有朱伯母，他就叫你的名字，然后你在想象当中想象当中你听到耶稣的呼唤，然后就爬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耶稣在前面走，按你在后面跟着他，这叫做默想经文那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叫做视觉化visualization， 一个经文的视觉化。那这个是在经文的视觉化当中呢，按着这个经文在走这么一遍的时候，神还会跟你讲其他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大家讲耶稣呼唤我的名字，我就耳朵竖起来，我看到耶稣就爬到他面前，耶稣就拥抱我，这个不是经文里面的，可是我在意象当中看见他拥抱我，他说我爱你，然后把我放下来，然后我跟着他走。这经文的当中你可以在思想，羊圈里面可能很大，可能很小，可能很干净，可能不怎么干净，里面有水，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一些呢就是很安全的，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按着这个经文，我们视觉化耶稣怎么样带领我呼叫我的名字，因为我要学习的是我要听见他的声音。然后你可以祷告，主啊，你说我们要听你的声音，主啊，你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真的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带领我，因为你是我的牧人，我所仰望的，你带领我出入得草吃。主啊，我要吃到你的话语，我要听到你的声音，你帮助我，谢谢耶稣，带领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带领我们。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像我们有一些的，等一下哈，哎，朱伯母，嘿，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那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先看一下第三页、第四页啊。那第三页其实非常的简单哈，这边讲到我们基督徒在灵的接触和新世界的灵的接触是不一样的哈。那我想我们有两个练习哈。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为约瑟，好，为约瑟他们承接这个新的餐厅。你祷告，试着安静，写下来神跟你讲什么，或是你有什么样子的意念啊，那你就把它写下来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默想哈，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啊，我们怎么听主的声音哈？那我们提醒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牧人，他要呼唤我们的名字啊，那他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要听到他，然后我们要跟从他。那我觉得这个操练是蛮好的啊，因为神的应许啊还没有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呢的祷告就可以抓着这个应许，说主耶稣啊，你说你的羊要听你的声音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哎，我很着急耶，请你现在呼唤我的名字，好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神，我愿意跟在你后面走。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啊，因为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就是要透过他的应许。因为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我要按着我的羊的名字呼唤他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抓着说，主啊，你要叫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好让我听到你的声音，让我跟从你。那呼唤名字是很特别的，因为呼唤名字没有办法用意象来代替的，这个就是很确定的，而且我们可以一直的跟耶稣求，耶稣啊，你要叫我的名字，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跟着你走，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不放弃，你非得要祝福我。我想到的是雅各跟天使在摔跤啊，其实这个摔跤就是在祷告，你不祝福我，我不放你走，所以呢，你要一直在跟他祷告，主啊，你要叫我的名字，你要呼唤我的名字，我要听见，我要听见，我要听见，我要听见，这个就是我们的很 desperate 啊，非常渴望听到神的声音啊。那我们有这两个操练，好不好？就是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跟天天跟神求哈，想到就是主啊，你呼唤我的名字，主啊，你叫我的名字，我要听到你呼唤我的名字，这是你对我的应许，我要听到你的声音，好让我跟从你哈。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的牧者，他有分享到他们的经历啊，这个神在某些时候会突然的呼唤他的名字。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主啊，有什么吩咐？那神就会启示他，做了一些很奇妙神迹，也是这样子发生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那现在的就是在这几个礼拜当中，当我决定了要往聆听神的话语这方面，神最近就叫我一直做梦，我以前很少做梦，那自从我跟神下定决心，我说神，你现在呢已经引导我要听神的声音，讲了几篇道， 然后呢，我也决定我们明年教会的主题就是聆听神的声音。结果呢，神就很奇妙，很奇特，就在过去两个礼拜啊，我几乎天天做梦。那做了梦呢，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哈。前天做了梦，很抱歉忘记了，所以我一直在跟神求说，再让我做一次哈，因为我知道做了梦，而且还蛮有意义的。然后醒来以后呢，忘记了，实在是就求神给我再一个恩典哈，再记起来。那昨天晚上的梦，我还记得。那因为我问他，我在梦里面问神啊，我说神你让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哦，我最主要的服事是什么？那我这个功课毕业了没有？那神很奇妙，就马上就给我看到一个东西，而且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纸卷啊，就是毕业证书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用一张纸卷起来，然后上面是金黄色的，然后用一个很漂亮的 ribbon 哈，这个丝带啊，把它绑起来哈。那神就一个意象，一个意念哈，在梦里面哈，我就看到，我就很高兴，因为黄色是代表先知启示的，那毕业了，意思就是说我在这方面所受到的训练毕业。那神给我的不是去做医治释放，它是比较是先知启示讲到讲课这方面的。哦，听到，我看到，好高兴。我说谢谢耶稣。然后在梦里面我也在问神啊，我说很多的时候我需要你告诉我哈，比如说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要很快要知道神你对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就问了一些，他也马上回答我。那我也觉得很有趣哈，他都是用意象来回答哈。那很感恩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操练啊，来追求，来寻求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哈。所以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第三页哈，基督徒的灵界的接触跟新世纪的灵界接触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可以再好好的在这方面我们再看哈。所以请你先看三。四三四五六好不好，三四五六，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继续的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功课嘛齁，下个礼拜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约翰也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是，
所以那个耶稣也是意象型的吗？
耶稣是意象型，而且也听得见，没错。你讲的是
那听的部分是？
听的部分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我们昨天晚上才听到的啊，就是说，第十节，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的话，是父神透过他说的。所以我认为比较逻辑性的解释就是，他听见父说什么，他才说什么。”我
这边还是说他在做，他说
对，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做的话应该还是用看的，
不是，是说话。他说他所说的话是他所这 OK， 你这样理解也对啦，好，你这样理解也对啦。那我的理解是比较是 listening， 是听到他的话。我会再找一些其他的经节来证明，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听到父神的话，这个地方可能不太明显，因为刚好是我们昨天晚上查到的，所以我就比较知道这方面。不过 我知道还有其他的地方有讲到耶稣基督听到父神的声音，我找给你。
好，
现在一时还找不到。好的，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哎，牧师啊。
是。
我刚刚两三分钟，现在里面一直喜乐要笑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啊？一直在笑啊。
对，那是因为圣灵的触动。那圣灵按着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喜乐，因为你是想笑就是一种喜乐，所以是喜乐的灵现在在浇灌你。感谢。
你终于讲梦开始一直笑到现在。
感谢耶稣。很好啊，感谢主啊，因为可能我的经历也会变成你的经历哦，所以求神给你做梦，也让你在灵界。
对了，你在说那个你是王室的金的是好像考试通过了。
是。
但是我刚刚你讲好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已做过好多次梦，那个考试每次不及格，每次恐只是白色的，有时候考不出来，有时候还要去偷看人家怎么在做，好像去看呀，这样一想，这笑了我。
我们求主给你做个梦及格了，哈利路亚。
好多是梦啦，考试每次白纸，有时候最好去旁边的人看一下人家怎么做，我做不出来。
这次可以做出来咯，感谢主。
我在姐妹会也讲过，我说我每次考试不及格，不过。
别担心，我们都会通过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做个祷告哈。主耶稣，你祝福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浇灌我们，圣灵的大能打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主显出你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操练的过程当中享受神对我们的说话，享受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
们。
阿们。